我邀请圣灵在我们思考凭着信心求这项可让我们的祷告更具意义的原则时，能协助我们。我想要复习三个拥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求的例子，来讨论我们可以从各个例子中学习到哪些重要的事情。谈到祈祷时，我要强调有意义的这个字眼。单单说出祷告词与专注地做有意义的祈祷，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祈祷对于我们的灵性发展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不见得都会把我们所知道的化为行动。就算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改进我们的个人祈祷及家庭祈祷，让祈祷与行动更为一致，也更为有功效。约瑟·斯密和他的第一次异象是凭着信心求的典型例子。年轻的约瑟在寻求有关宗教的真理时，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请注意凭着信心求的必要条件，就我所了解的，是指我们不仅要说出来，还需要去做。也就是说，我们有双重义务，既必须祈求，也必须履行；既必须沟通，也必须行动。诚实圣经中的这些话语，让约瑟决定走到他家附近的树林去祈祷，寻求属灵的知识。请注意一下引导约瑟的思绪和恳求的几个问题。在这场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我常常对自己说，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么知道呢？我去求问主的目的是要知道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好让我知道该加入哪一个。约瑟提问的重点不仅是他需要知道什么，也包括他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他的祈祷并非只是求问哪一个教会是对的，他提的问题是，我该加入哪个教会。约瑟走进树林祈求时，不但怀着信心，更已下定决心要有所行动。真正的信心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并且会引导我们去采取正义的行动。先知约瑟·斯密教导，信心是这透露给我们的信仰的首要原则，也是一切正义的基础。信心也是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行动的原则。单有行动并不算是对救主有信心，依照正确的原则去行动才是信心的核心要素。所以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先知约瑟进一步解释，信心不仅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对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不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因此对基督的信心引导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进而增强我们属灵的能力和力量。能了解信心是一个行动与力量的原则，不仅会鼓舞我们在运用道德选择权时遵从福音真理，还会将救主赎罪的救赎力量及强化的力量带进我们的生活中，并且会扩大我们内在的力量，让我们更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这个真理印象深刻。有意义的祈祷不但要有神圣的沟通，更要有圣化的行动。祝福要在我们付出努力之后才会来到。祈祷是一种工作的形式，也是神指定的一种方法， 使人可以获得最大的祝福。我们在说了阿们后，若能将我们对天父所说的事付诸行动，就是在祈祷的圣化行动中努力前进，坚持到底了。若要凭着信心求，必须做到诚实、努力、承诺和坚持。让我举例说明我的意思，并向各位提出一个邀请。我们都会诚恳地为世界各地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平安和成功而祈祷。我们的祈祷中也常会祈求传教士会受到指引，找到那些准备好接受复兴福音的个人和家庭。但是为传教士寻找可教导之人，终究是你我的责任。传教士应该是全部时间的教师，而你我则是全部时间的寻找者。此外，我们都是终生的传教士，不应祈求让全部时间传教士来做我们的工作。如果你我愿意献上真心的祈祷，并且凭着信心求，就像约瑟·斯密那样，如果我们祈祷时能存着有行动的心，而不是光说不练，那么宣讲福音的事工必会有惊人的成长向前推进。这类信心的祈祷可能包含以下这些部分：感谢天父赐予我们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义和教仪，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和幸福。祈求赐给我们勇气和胆量，使我们能开口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恳求天父协助我们找到或辨认出那些愿意接受我们邀请的个人和家庭，好让传教士可以在我们家中教导他们福音。下定决心要在今天及本周做我们该做的事，并祈求协助来克服忧虑、恐惧和犹豫，寻求辨别的恩赐，以便在传教机会来临时有眼可见、有耳可听。热切的祈求获得力量，行所当行。在这样的祈祷中，我们还可以表达感谢或祈求其他的祝福，然后奉救主的名结束。之后祈祷的圣化行动就要持续进行并不断增加。这种包含了神圣的沟通和圣化的行动的祈祷模式，还可以用来为贫困者、病人或受苦之人祈祷，也可以用来为面临困难的家人、朋友，或为没有出席教会聚会的人祈祷。弟兄姐妹们，我见证，当我们凭着信心祈求并采取行动时，祈祷就会变得有意义。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能运用信心为宣讲福音这项神所赐予的命令而祈祷。如果我们这么做，我应许各位，门将会开启，我们会蒙福，在机会来临时能把握机会采取行动。我的第二个例子要强调坚持到底、通过信心考验的重要。几年前，有个家庭从美国前往欧洲旅行，就在他们抵达目的地不久后，他们13岁的一个儿子生了重病。起初他的父母亲以为孩子只是因为长途旅行过度疲劳而导致肠胃不舒服，于是就继续他们原定的旅程。随着时间过去，儿子的病情开始恶化，并且开始脱水。父亲给了儿子一个圣职的祝福，但病情并未立刻好转。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位母亲跪在他儿子的旁边，祈求天父让孩子康复。此刻，他们远离家乡，置身于陌生的家庭、国家，不知如何取得医疗的协助。这位母亲问儿子是否愿意跟他一同祈祷。他知道仅仅是等待期盼中的祝福是不够的，他们要继续行动。妈妈向孩子说明，他先前接受到的祝福依然是有效的，但他建议再次祈祷恳求，像古代的使徒一样 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心。他们在祈祷中表达了对圣职力量的信任，也承诺会坚持不懈地去做一切必要的事，以获得这份祝福。如果这个祝福在那时符合了神的旨意的话，在他们献上这个简单的祈祷后不久，儿子的病情便开始好转了。这位母亲和儿子的忠信行动有助于邀来主所应许的圣职力量，同时也满足了下列经文里所说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我们不能获得见证。就像监禁阿尔玛和埃缪莱克的监狱，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倒塌。艾蒙和他的传教士兄弟，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看到他们传道时的大奇迹。同样的，这个13岁男孩的康复，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也没有发生。而这治愈是按照他们祷告中的信心而完成的。我的第三个例子是要强调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出并接受神的旨意的重要性。几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父亲，他在孩童时期在教会里很活跃，但是到了青少年阶段却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服役后，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为妻，不久孩子也相继报到。有一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们四岁的女孩突然得了重病，送进医院。在绝望之余，这位父亲多年来第一次跪下祈祷，祈求他女儿的生命可以获得保全。不过孩子的病情持续恶化，这位父亲逐渐意识到他年幼的女儿已无法存活。慢慢的，他的祈祷改变了，他不再祈求女儿康复，而是祈求能够理解。此刻他所求的是成就您的旨意。不久之后，他的女儿陷入昏迷。这位母亲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这时这对年轻的父母已有了更多的理解、信赖，又获得超越他们自身的能力。他们再次祈祷，祈求能让女儿清醒片刻，让他们有机会拥抱她。女儿睁开了双眼，她把虚弱的背膀伸向父母，做了最后一次的拥抱，之后他便离开世间了。这位父亲知道他们的祈祷获得了回答，仁慈怜悯人的天父安慰了他们的心，神的旨意得成，而他们也能够理解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辨认及接受神的旨意是用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求的基本要素。不过单单说愿成就您的意思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协助，才能让我们的意愿顺服于他的旨意。祈祷是天父的旨意与人类儿女的意愿互相交流的作为。谦卑、热切、持续的祈祷可以让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也让我们的行动符合天父的旨意。救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榜样。当时他说，父啊，您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祈祷更加可切。我们祈祷的目的不应是提出一份愿望清单或一连串的请求，而是要为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祈求能依照神的旨意和时间表获得他所切望赐予我们的祝福。每个真诚的祈祷都会蒙得天父的垂听和答复，但那答复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答复来到的时机或方式也可能不是我们所预期的。这项真理已在我今天提出的三个例子中显露无疑。祈祷是一项特权，是虔诚的心愿。我们若能适当的凭信心求并采取行动，并通过坚毅的信心考验，并且谦卑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我们的祈祷就能从例行的祈祷转变成有意义的祈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为天父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的真实存在及神性而做见证。我见证天父会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祈祷，愿我们每个人都用更大的决心努力，凭着信心求，因而让我们的祈祷更具意义。我这么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